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亲爱的朋友，平安，欢迎你收听云彩飞扬。云彩飞扬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你所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很高兴能够再一次的邀请你借着云彩飞扬这个节目一起来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在这一集的云彩飞扬节目中呢，我们很高兴能够再一次的为你邀请到知名作家施以诺到节目中来。还记得上一次云彩飞扬节目邀请施以诺到节目中来的时候是2000年，当时他才23岁，正攻读硕士，也是报社的专栏作家，并且呢，刚刚出版了他的第一本书《心灵小点心》。今天再一次见到施以诺时，他不再青涩，而且他不但已经结婚，更可以说是一位兼具人文素养与专业知识的大学教师、作家、精神科治疗师。施以诺生长在台北市一个淳朴的牧师家庭，毕业于高雄医学大学复健医学系、台北医学大学医学研究所硕士，现在任教职于辅仁大学医学院职能治疗学系，并兼任万方医院精神科。工作之余，他还攻读了管理学博士中。从大二开始呢，施以诺就开始爱上写作。那时的他不但已经是基督教论坛报的专栏作家，更在2000年他大学三年级的时候出版了他的第一本书《心灵小点心》。大学毕业之后，施以诺更陆续出版了《态度决定了你的高度》《气质是最好的名牌》《因为单纯所以杰出》以及《信心是一把梯子》等多本生活散文畅销书。他的作品在台湾、香港、美国、加拿大以及海峡对岸中国发行之后，不但颇受好评，他的著作更荣获了香港汤青文艺奖、行政院新闻局23届优良课外读物推荐，还有2007年金石堂网络书店年度金书奖等国内外殊荣，并且曾经获选为中国大陆深圳市公安局品德培训课程书籍。亲爱的朋友，你想知道一个原本是老师眼中的作文傻瓜如何能够变成畅销作家吗？还有原本排斥交往对象是学音乐或者具有博士学位的施以诺，结果他却与兼具这两种身份的女孩结婚了，并且过得非常甜蜜幸福。究竟幽默的上帝是如何改变了施以诺的计划呢？还有，在生活中要如何去面对自己不喜欢的人呢？上帝又是如何帮助施以诺呢？让我们一起来听听施以诺的分享。
很多人可能曾经听过或者是看过我的名字，但是比较少听到我本人的一个声音。我现在的专任工作是在辅仁大学医学院的职能治疗学系教书，我有一份兼任的工作是在医院的精神科担任兼任的一个治疗师。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这两份工作 都帮助我还蛮大的，包括说让我可以帮助到很多的人，可以跟很多的人能够有一些接触。我非常珍惜这两份工作。很多人听到我的 title 的时候，其实可能第一个联想到的，比方说并不是一个福大的一个老师，并不见得是一个医院精神科的治疗师。很多人听到施以诺这三个字的时候，可能很多人脑海中第一个闪过的一个印象是，诶，这个人好像有写过一些的书，有的时候在网络上会接到人家转寄过来他的一些文章。大部分的人听到施以诺的时候，第一个印象是觉得好像这是一个还蛮喜欢写作的一个人。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蛮美丽的一个误会，因为其实至少在十几年以前，施以诺是一个非常不喜欢写作的一个人。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那个文章是写现在的我跟以前的我的一个差别。那篇文章题目我把它给定名叫做作文傻瓜遇见上帝。什么意思呢？很多人现在看我觉得好像我是一个蛮懂得如何来拿捏文字运用，而且还蛮喜欢写作的人。现在的我真的是这样子。我写第一本书的时候是在我大学三年级的时候，当时我写的第一本书叫《心灵小点心》。那后来慢慢的写了一些还蛮多人觉得还蛮喜欢的一些书，包括说像《态度决定了你的高度》，或者像《信心是一把梯子》。常有时会接到一些读者的来信，他们觉得他们非常喜欢我后来所写的一些书。那也很多人觉得我好像是一个还真的非常喜欢写作，甚至于是一个非常热爱写作的人。这其实是比较是属于现在的我，以前的我，中学时代的我真的不是这个样子的。包括说我后来得了国内外不是很大的一些文学奖，或者是一些政府单位的一些肯定，也加深了很多人觉得，诶，好像施以诺就是一个天生很爱写作的人的一个印象。但事实上真的不是。举几个例子各位就可以了解为什么我会说以前的我真的不是很喜欢写作。在高中以前，我在写作文的时候，我的作文很少能够来写超过三行的。只要写超过三行，我就会觉得写作真的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我很难能够把一篇文章写超过三行，一写超过三行，我就会觉得哇，真的是写不下去了，真的是让我觉得非常的懊恼，也觉得非常的伤脑筋，不知道该怎么办。那个时候很有趣，在国中的时候，我们老师有规定每个礼拜要写四篇的日记。那四篇的日记呢，大概都有机会要把它给写满。那刚有跟大家讲过，以前的我真的觉得写作是一件非常讨厌的一件事情，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除非发生了一些比较特别的一些事情的时候，我大概可以把日记写长一点。举个例子假设我今天在校门口看到有一些什么车子擦撞，或是发生一些小型的车祸，诶，那一天灵感比较来了，我大概可以把日记写的那一页快要全满，还蛮不错的。我记得有几次我们家有停电就是有跳电，当然对小孩子来讲还蛮好玩的，我就可以到处去接蜡烛啊，点蜡烛什么，那一天就可以写的比较多一点。除了这些例子以外大概很少有写超过三行而不会觉得很辛苦的那其实对我来讲是蛮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很难能够做到这一点。但是写到后来，我真的已经没有办法继续来想出来的时候，我只好想出一个不得已的一个方法，我只好把以前的写过日记拿出来再重抄一遍。当然一开始老师没有发现，但是后来因为我实在是没什么灵感重抄的比例实在太高了，终于被老师给抓到了。我印象很深刻，我们那老师他也还蛮幽默的，他拿出我的日记本当着全班来面说，诶，施以诺你家到底住在哪里？为什么你每三天就会停一次电？或是为什么你家里面一天到晚你出来的时候就可以看到一些车祸或什么的你到底是住在什么样的地方？那全班一听哈哈哈哄堂大笑，那我就整个脸通红的不得了。我这个人只要一不好意思我就会脸红，然后红到耳根去那天真的觉得非常非常尴尬那到后来真的也没办法，其实不是说我真的不愿意写我真的觉得写作是一件还蛮痛苦的一件事情。那到高中以后也是一样，高中我们的老师没有再要求我们写日记了，但是还是一样要写周记。我还是觉得写东西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后来有一次曾经发生过一件我觉得还蛮糗的一件事情是我们那时候高中的导师，他在改周记的时候，他永远只改第二面，第二面就是一些你写一些生活琐事的那些部分，第一面是什么一周大事啊，或什么老师训话那些，他是通通不改。我真的觉得写作很痛苦然后那时候在写第一面的时候因为也都是去抄一些其他的什么新闻啊那些的，当时也觉得还蛮无聊的当时其实我做过一件事情就是我们那个老师他很有趣因为他常穿鳄鱼牌的衣服所以他的绰号叫鳄鱼先生那 那他又很喜欢穿白裤子哦，白色的西装裤来上班哦。那我就写了一篇叫做《穿白裤子的鳄鱼先生》，题材就是他每天在班上发生过的一些事情，或者讲过的一些话，或是闹过的一些笑话。我就把它给写成那种很短篇的那种连载小说，写在第一面哦，因为我想老师一定不会看。诶，结果那一次真的是我第一次体会到写作好像还蛮有趣的哦。那后来就当然老师也没有发现，那个老师是一个非常严肃而且非常严格的一个老师哦。那很多同学哦，看到我这么做以后都觉得非常的好笑哦。就所以那一阵子我的周记变是班上很多同学传阅的一个焦点哦，每个人看都觉得非常非常有趣哦。当然哦，顽皮嘛哦，顽皮到后来一定会被老师给抓到，我就真的被老师给发现我在周记的第一页哦，写一些连载的一些故事，而且是以他为主角，因为他知道他自己的一个绰号。后来那一阵子哦，非常非常的糗哦，那他就把我给叫到他办公室去好好的训了一顿哦。那当然到后来我也就没有办法再继续再写了。以前我真的觉得写作不但是一件非常无趣的事情哦，而且我觉得对人类社会哦很没有贡献的一件事情。怎么说呢？在我过去的观念里面，我觉得为什么人类社会会进步，其实是因为科学的关系，并不是因为莎士比亚的一首诗，或者是李白的一篇文章，导致于我们现在有一个很好的生活。我觉得完全不是。我觉得写作是一件非常无趣而且非常没有用的一件事情，所以我就非常非常的不喜欢写作。我觉得齁，我非常希望我能够成为一位所谓的在社会上能够有用的一个人。我是一个基督徒，那我父亲是一位牧师，当时基督徒都会祷告齁，我就在祷告中问上帝说，主啊，你有没有希望我做什么事情。结果很奇妙，在大学的时候，其实离高中毕业没有多久齁，我高中毕业以前其实都还是一个非常讨厌写作的人，可是在大学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有一种感动，非常想要来动笔能够来写一些东西。当时其实我心里面是非常抗拒的，因为在我过去的一个想法里面，我觉得写作真的是一件让我觉得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而且我觉得写作是一件对人类社会没有什么贡献的一件事情。为什么突然会有一种想要动笔的一种可以讲是冲动或者一种感动哦？其实那种心境的转折真的很奇妙哦。后来就慢慢开始写，慢慢开始写哦。那后来写写写，写到后来，诶，真的哦，发现我的心态就渐渐的被调整，我的心态也就慢慢的觉得写作还蛮有趣的。当然后来我对于写作的评价也有蛮大的改变，包括曾经有一些人他们写 email 来跟我讲说，你知道吗，我看到你所写的东西哦，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感动，本来心情不是很好，或是我本来心情非常低落的哦，诶，我看到你这个东西让我觉得诶，我的心胸我一下就开阔了。那我记得也有的人跟我写信来跟我说，你知道吗，我本来觉得我自己一点价值都没有，但是在我看过你的文章以后，我突然觉得诶，我整个人好像变得非常非常的有价值，而且我觉得我是一个还算是一个有优点的一个人。其实看到这些读者的信我非常的感动哦。我是一个精神科的一个治疗师，我们会花很多时间去治疗一些所谓的病人哦。但是我后来发现，诶，其实用文字的方式如果能够来帮助一些人，在他们发生所谓的一些精神疾病以前就能够帮助他们各种心理状态能够变得更好的话，其实我觉得是一件非常有用的一件事情哦。写作不是一件什么没有用的一件事情。那到后来一直到现在哦，写作变成我生命当中一个很大的一个祝福。很多人知道施以诺是一个在他们心目中可能是一个作家，但是很少人知道施以诺专任工作是在辅大教书，很少人知道施以诺是一个精神科治疗师。反而到后来写作变成是我比较为人所熟知主要的一个部分。其实这如果在高中以前哦，让我去知道未来的我会这么发展哦，大概怎么样都不会相信哦，这是未来的我所可能走的一个路。其实这让我觉得非常非常有趣哦，那也觉得上帝在我生命当中的一个安排哦，真的是让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惊喜，而且让我觉得非常的有意思。 说真的，我绝对没有什么伟大的文笔，我真的觉得我的书所写的东西，很多时候是因为有我的信仰的缘故，我分享了很多我信仰里面的一些对我的帮助，那所以这些书才能够来帮助到一些有需要的人。其实讲到信仰，我是一个基督徒，对我来讲哦，从小上教堂是一件非常非常自然的一个事情，但是到后来慢慢的我自己有一些体会以后，我发现这个上帝他其实哦也是一个蛮看顾我的一个上帝，而且随着年纪的渐渐的长大以后，我真的觉得这个上帝他还蛮有趣的哦。为什么用有趣来形容哦？是因为真的哦，这位神在我生命当中所给予我的一些帮助，还有所给予我的一些惊喜哦，真的是让我到今天都觉得非常非常的难忘。那以下跟大家分享我所认识的上帝。第一个，我觉得这个上帝是一个非常幽默的一个上帝。怎么说呢？其实在我所认识的上帝，我觉得很有趣的一点哦，是他并不是一个很严肃的一个对象哦。在我生命当中，我所经历到的上帝哦，他是非常非常幽默的哦，而且他是非常有幽默感的。在我跟他整个互动的过程当中哦，举例子来讲哦，像我们刚刚所提到，我在高中以前哦，我最讨厌的东西哦，就是写作文。当时我上了大学以后，我想太好了，我那时念的是医学院，我觉得我终于可以不用再碰这种所谓的文学的东西了。结果上帝居然带领我走过去，我觉得最不喜欢走的，而且我觉得走起来最没有意义的一条路，但是当然他后来改变了我的心态，那他居然带领我去走了这一条所谓的一个写作的路。我记得以前在大学的时候，当时我念的是复健医学系的职能治疗组，我们毕业可以走三个领域，就是生理的复健，就是成人复健，像是中风啊、脊椎损伤那一些齁，或是像小儿的复健，比方说感觉统合，或者是一些脑性麻痹的部分哦。再来还有一个就是精神科的复健，就当精神科的治疗师。当时其实我也跟上帝讲，三个领域里面我最不喜欢的就是精神科，我毕业哦绝对不会走精神科哦。结果上帝也很幽默，我一毕业就走了精神科。那在我个人的生涯规划上面，其实我跟上帝曾经也有开过某一些条件哦，比方说我在找太太的时候，我跟上帝说，主啊拜托哦，当时因为在外面哦跟一些念音乐的人哦曾经有一些互动，我觉得学音乐的人给我的感觉哦好像哦都比较固执一点。老师哦又跟我讲过一句话，他说，以诺你有雄心要念博士对不对？我说对啊对啊。那我老师跟我说，以诺你要记得哦，你找太太的时候不要也找一个博士。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博士哦就训练人家很有一些独立跟批判的一个能力，两个博士在一起大概哦很难会有一个很和谐的一个状态哦。所以当时我就跟上帝祷告说，主啊，找太太哦两个条件哦，第一个我不要念音乐系的哦，第二个我不要博士哦，那其他的哦我觉得都可以接受。结果真的上帝也幽默，我娶的太太她正在音乐系念博士。所有我曾经跟上帝说过我不要，或者是很多我跟他提到我觉得不喜欢的一些东西，到后来上帝都让我去做了，而且这些东西反而都变成我生命当中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祝福。我跟上帝说我绝对不要写作，结果上帝让我成为一位作家。那我也因为成为一位作家，我觉得生活非常的快乐。我也跟上帝说我绝对不想走精神科，可是毕业以后在上帝的带领之下，我觉得这是一份非常有意义的一个工作，而且非常符合我个人的一个特质的一个工作，只是以前我没有看到。我跟上帝说我绝对不要一个学音乐的，也不要娶一个博士当太太。上帝所赐给我这个太太又是念音乐的，那又是读博士，可是她是我生命当中非常非常大的一个祝福。我只要一跟她在一起，我觉得非常的快乐，那我每天回家都非常迫不及待希望能够看到她。很多时候我跟上帝觉得说我学的不要去做的东西，上帝到后来通通都把那些东西给我，但是也都成为我生命当中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祝福。其实对现在的我来讲，我真的觉得写作是非常非常快乐的一件事情。我曾经在那个一本书里面写到写作这个东西，我曾经写到写作是一种治疗，那个治疗那个字是自己的字，疗是那个医疗的疗。就有时候写作从人的角度来看是一种所谓的一个自我疗愈。常有时候我在写的时候，对我来讲我很多情绪得到的一些很好的一些疏导，那我自己也是写作第一个受惠者。我觉得写作真的是我生命当中非常非常大的一个祝福。但这个祝福如果不是因为上帝改变我的话，可能我还是那一个非常讨厌写作的一个年轻人，可能这个祝福我就没有办法享受到。我也觉得在精神科工作也是生命当中很大的一个祝福。 因为我可以在很多人的面前呢，能够来分享一些我觉得非常好的一些事情，或是我可以用一些言语或者是一些小小的一些游戏或者一些活动去帮助一些人。我也觉得这种方式是非常愉快的，而且这种工作环境是非常棒的。但是我当年曾经说过，我绝对不走精神科，如果我不愿意被改变的话，其实好像这个祝福也没有办法临到我身上。我的太太是我生命当中非常大的一个祝福跟帮助，她是一个非常温柔细心的一个女孩子，这跟我过去所定的条件真的不太一样。我说我绝对不要学音乐的，绝对不要博士，因为我觉得这些好像背后所带来的可能会是人格上比较有棱角的一些部分。但是我后来发现她其实完全不是这样的一个人，而且其实她虽然符合我过去所提出的所有的一个条件，不过后来相处起来发现，其实我过去真的是有一些不必要的一些偏见。当我把这些东西把它给拿开的时候，其实真的我太太也变成我生命当中很大很大的一个祝福跟很大很大一个帮助。所以我常跟人家分享，上帝真的很幽默。所有我跟上帝说我不要或是我不喜欢的东西，到后来上帝其实都慢慢的让我去接触它，包括让我成为一个作家，让我成为一个精神科的治疗师，然后让我娶一个在音乐系念博士的一个人，这是我以前说过绝对不要的，我说过我不要的，上帝后来都给我了，而且都变成我生命当中很大的祝福。有时候我自己想起来都会觉得自己这一辈子某些地方还活得还蛮搞笑的，就是其实自己所说不要的东西，到后来居然我自己都全部都去做了，而且还做得非常非常的开心哦。真的，我所认识的上帝是一位非常非常幽默的一个上帝，这是我对他的第一个认识。那我对他的第二个认识是，我觉得上帝是一个非常愿意帮助人的一个上帝。怎么说呢？我觉得在我的生活当中，有的时候我必须要去面对一些可能我所不是很喜欢的一个人，我也必须要去面对一些可能会让我觉得非常忧愁的事情，甚至于我必须要面临到很多很多的压力，那些压力会让我觉得非常的烦躁。可是当我在面临这些事情的时候，上帝其实都会给我很多很多的恩典。举个例子来讲，当我面对到一个我所不喜欢的人的时候，上帝就会给我恩典，让我知道该怎么样跟他相处。其实在我的生活当中，常常有的时候，过去我所非常不喜欢的人，因着信仰的缘故，到后来我可以跟他变成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朋友。甚至有的时候我会面临到一些非常忧愁的一些事情，也因着信仰的关系，不见得我所忧愁的事情就消失了，但其实我可以更知道该用怎么样的一个心情去对待他，反而对我的生活的一个心情的影响没有太大的一个变化。甚至于我会面临到很大的压力，因着有信仰的关系，真的上帝给我很多很多的一些能力让我做事更有一些效率，反而那些压力慢慢的就变小了，甚至于所担心到的事情都没有发生。那甚至于有时候我在生活当中一不小心我也会很骄傲，一骄傲可能因为有信仰的关系，有时候就会得到一些提醒，就发现这样真的是不行，那慢慢的自己的一些心态就会得到一些调整。我记得在2005年的时候，我去香港，香港有一个机构邀请我去做一些分享，我就分享了很多信仰对我的一个帮助。结果后来在演讲完了以后，有一个女孩子来找我，她就跟我说，施先生你知道吗，我有买过你的每一本书，我实在是非常非常喜欢看你的书，因为我听了当然蛮高兴的。然后后来他又接着说，不过今天听了你的演讲以后，你在我心目中的形象就已经破灭了。我一听觉得非常的有点紧张，有点尴尬，我说为什么会这样呢？他说在以前在我心目中，我觉得施以诺是一个不会生气的人，施以诺也是一个不会忧愁的人，施以诺更是一个不会骄傲的人，更别说施以诺会有讨厌的人。结果后来我今天听你的演讲以后，听了你的分享以后，我才发现 原来斯一诺这个人也会有忧愁的时候，原来你也会有骄傲的时候，原来你也有你讨厌的一些人。然后后来他就接着讲，不过今天你的分享对我帮助非常的大。我问他说为什么，他说因为我发现你的信仰并不是去要求你要成为一个圣人，他说因为我发现你的信仰是帮助你在面对你所不喜欢的人的时候能够给你力量，让你知道怎么样跟他相处，在你面对一些你所不喜欢的事的时候能够给你力量，让你知道该怎么样去完成这些事情，所以你的信仰对我帮助非常非常的大。其实那天那个女孩子跟我讲那句话，一直到回台湾我印象都非常的深刻。真的信仰是给人帮助的。基督的信仰并不是去苛责人说你为什么没有成为一个圣人，基督信仰它最可贵的地方是帮助我们这一些有缺点的人，让我们知道该怎么样去面对一些事情，或是它可以给我们很多很多的恩典，补足我们力量的一个不足，既有这些恩典能够来帮助我们去面对一些我们所不喜欢的人，或是我们所不喜欢的一些事，能够让我们的生活能够经历非常丰盛而且非常满足的一些赐福。
透过施以诺的分享可以知道，基督信仰是帮助我们能够在上帝的恩典当中面对生命中的每一个经历跟遭遇的。在他所写的《信心是一把梯子》这本书当中曾经这么说，他说爱是信仰最根本的真谛，如果我们没有爱心与雅量去包容那些自己所不喜欢的人或言论，恐怕我们信仰中最根本的价值已经出现了问题。透过施以诺的分享可以知道，信仰对他的生命有极大的帮助。像是一般人在面对危难跟极大压力和挑战的时候，人们都会说要量力而为吧，但是在施以诺他所写的《信心是一把梯子》这本书当中就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量恩而为。这是什么样的一个体会呢？其实在施以诺的信仰基础当中有很大的部分是来自于父亲施达雄牧师所带给他的榜样跟影响。那么父亲的信仰和面对生命的态度是如何影响施以诺的呢？还有对施以诺来说到底什么是信心呢？施以诺怎么来看待这样一个帮助他向上提升的祝福与盼望呢？另外呢，你想知道到底施以诺写作的灵感从何而来吗？施以诺又是如何看待他的信仰以及上帝在他生命中所扮演的角色呢？让我们继续来听听施以诺的分享。
上帝他真的是一位非常愿意帮助人的一个上帝。其实每次跟人家分享到这一句话，我脑海中都会浮现出非常非常多的画面。我记得在我念研究所的时候，台湾有一位非常有名的一位作家叫杏林子，就是刘霞，相信可能很多人也看过他的书。在我念研究所的时候，我曾经去拜访过刘霞刘女士，当时我都叫她刘阿姨。我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当我看到他的时候，他其实因为退化性关节炎相关的一些病症，他的身体已经非常虚弱了，他甚至于很多关节是非常挛缩，那看起来几乎有点快要不成人形的一个样子。可是他整个人非常的喜乐。有一次我再去找他的时候，他跟我讲一件事情让我印象非常非常的深刻。他说以诺你知道吗，今天发生了一件事情，我非常的开心。我问他说什么事情，他说他本来之前都是靠打血管的方式在注射一些药物，可是他身上因为打了太多次的针，几乎全身很多能打的血管都已经有点快要钙化了。结果有一种新的针剂 是可以打肌肉的，那不用打血管哦。他觉得非常非常的开心哦。当时他的态度让我印象觉得非常的深刻哦，因为他应该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一个病人，而且病得还蛮严重的哦。可是呢，居然哦，他还可以在他的生活当中哦，看到上帝的一些恩典，或是看到一些他觉得非常喜乐的地方哦。更重要的是哦，虽然他病得看起来这么样的严重哦，但是他都还是可以来做到很多很多的一些事情，那让我觉得非常非常感动，也非常非常的佩服。我的爸爸是一位牧师，他跟刘霞女士的情况不太一样，不过其实某部分也蛮类似的，就是他在很年轻的时候，他的身体就不是很好，他曾经得过肺病，也得过肝病，后来在18年前，他又得了扁桃腺的癌症。当时其实我们全家都很难过，那也都觉得不应该发生在他好人的一个身上，发生一个这么样一个残忍的一个事实。结果一直到现在，爸爸一直都还可以跟我们相处在一起哦，已经18年了。其实我们都觉得非常感恩哦，上帝给了我们多出来的，至少到目前为止哦，多了18年的时间，我们觉得相处起来非常的愉快哦。他到后来因为一些癌症后遗症的关系哦，他非常的虚弱，那导致于到后来要用呼吸器来呼吸，已经有大概距今有五六年的时间了。这个对他来讲，我相信是一个还蛮大的一个打击，那因为他过去在教会界，他是一个非常会讲道的牧师，那后来他就不再能够来讲道，因为做了气切要带呼吸器的关系，没有办法发声。可是到后来我发现他的一个改变还蛮大的。我记得有一次在他自己所写的文章里面，虽然他不能够讲道，可是他可以来写东西，他就写说他曾经看过一篇文章，讲到像他这样的病人，就是一个需要带呼吸器的病人，在医学界是所谓的三等病人。什么是三等病人？三等病人不是说真的是次等的再次一等叫三等病人。什么是三等病人？三等病人呢是说这种病人只能够做三件事情，就是等吃等睡然后还有等死，就每天只能够做这三件事情哦。就后来他觉得上帝还让他活在世界上，不可能只要他做这三件事，上帝要他活着而且头脑这么样的清醒，一定还有其他的事情要他来继续能够来做。结果他就开始提起笔来写作，他以前是用讲道来传福音，后来他就改成用写的方式分享上帝在他生活当中所给予他的一些惊喜跟一些感动，结果反而帮助了更多的人。很多人很难相信这样一个重病缠身的人还可以写这么多的东西。我记得前几年他的状况比较不稳定的时候，我们常常会紧急送他去医院，当时我还签过相关的一些同意书或者是一些所谓的红单子。我印象很深刻，曾经签到一个单子是这个病患就医前已死亡，当时我还记得这件事情让我印象很深刻。结果居然他又被救活过来了，而且其实救活过来以后，后来他又还自己在陆续的出了两本书，让我觉得其实真的上帝在我们生活当中，他真的是一个很愿意帮助人的一个上帝。中国人有一句话，这句话叫量力而为，什么意思呢？你要做多少事情要先衡量一下自己有多少的一个实力，再去安排一下你可能能够做哪些事情可能会比较好一点点，也比较得体一点哦。可是我常觉得在我个人当中，我所看到的或是我的家庭所经历到的，甚至于是我个人所感受到的，我觉得有时候信仰给我们最大一个帮助，不是所谓的量力而为，而是所谓的量恩而为。什么意思呢？就是上帝常会给我们很多很多在生活当中的一些恩典，可能我们的能力不够，但是上帝就是会给我们很多的恩典，让我们能够去面对一些我们所不喜欢的一些事情，或是去面对一些我们所不擅长的一些事情，或是让我们去面对一些困难跟挑战。所以其实我真的觉得我们能够做多少事情不在乎我们本身有多少的实力，我们的实力真的是还蛮少的那可是上帝会给我们很多很多的恩典，当我们有那些恩典，我们去量恩而为的时候，我们真的可以发现我们能够做到的事情真的很多就好像我们刚所提到的我是一个完全不会写作的一个人，可是上帝给我恩典，我今天可以写非常多的书。信林子他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病人，但是因为上帝给他的恩典，他可以做很多很多的作为。那像我的父亲我很爱的父亲也是一样，他也是一个非常病重的人，但是上帝给他的恩典也让他能够发挥出还蛮多的一些作用跟一些光芒。 其实我觉得量恩而为真的是上帝给人非常非常好的一个祝福，也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应许。再来，其实我觉得上帝在我的生命当中会让我觉得他真的是一位非常非常好的朋友，他不但是一个非常幽默的，那也是一个非常帮助人的，他也是我们的一个好朋友，而且哦，是一个相当靠得住的一个好朋友。我很喜欢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哦，这个故事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哦。故事大概是说，有一个宣教师到非洲的某一个部落去传福音，他希望能够翻译圣经里面的一个字句，结果很有意思哦。他要翻译信心这个字的时候，好像一下子哦，在他们那个当地那个土著的部落的用词里面，找不到什么是信心这个字比较贴切的一个意思。结果当他在很苦恼的时候，刚好有一个当地的土著走进他的房间，可能是刚工作完哦，很累，就整个人很放松的啊的一声哦，躺在一个躺椅上面。结果那个宣教师一看到这个动作，灵感一来，他就说：“诶，真的，信心就像是一个人躺卧在一个躺椅的那个动作是一样的。而为什么呢？是一种全然放松，而且全然交托的一种态度。当我们躺在一个沙发上的时候，我们回家很累哦，躺在沙发上的时候，我们一定是全身放松的。我们大概也不太会去怀疑哦，这个椅子哦，被我们这么一躺哦，大概会不会坏掉，或是会垮下来？应该不会哦，是一种非常全然放松，那觉得非常愉快的一种心情。”所以后来听说哦，那个宣教师在翻译信心这个字的时候，就把它给翻译成跟躺卧那个字是有点像的哦。我觉得还蛮有趣的一个例子哦。记得我以前写过一本书叫信心是一把梯子，就后来我把这一本书送给教会里面的一些会友。那一天哦，周报上面就有登哦，就教会的那个刊物上就有登，我们有一本书叫信心是一把梯子哦。结果哦，一不小心我跟那个教会的同工之间联络的时候，有一点不小心的一些笔误，结果周报刊出来书名就打错了，信心是一把梯子打成信心是一把椅子。那当时大家都觉得非常的尴尬，后来就赶快把那个周报把它改过来。诶，不过事后想一想，这件事情就让我想到刚刚那个故事，真的有的时候其实我们对上帝能够有多一点的信心的话，真的其实我觉得真的上帝哦，是有一个非常靠得住的一个好朋友。我不是一个天生会写作的人，很多人都会问我的灵感怎么来。说真的，我并没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文笔，有时候我的灵感真的是来自于生活当中的一些事物。比方说我今天可能看到一条鱼在我家的鱼缸里面游来游去，也许我就想到了一些事情，或是我今天坐公车的时候看到某一句广告，或是看到我觉得蛮有趣的一个建筑物，可能我的灵感就来了。所以其实我常跟人家开玩笑，我的灵感来源蛮大部分是我在坐公车或是坐捷运的时候所发生的。 我也常跟人家分享，有的时候人家会觉得释宜诺这个人哦，看起来呆呆的，为什么？因为有时候走路走在路上哦，或是在坐捷运、在坐公车的时候，就会看到他两眼无神，然后有的时候面无表情哦，不时哦还突然会发出了一些微笑，看起来很像一个傻瓜哦。但是事实上哦，就是当我会发出那些表情的时候，大概就是突然会有一些灵感，或是有一些文章的题材出现的时候，可能也因为我过去的作文哦真的不是很好。所以我在想文章的时候，整个思考那个方向比较不是按照这么传统的方向来做一个思考的，真的是比较天马行空一点点哦。当我看到一些东西我觉得诶蛮有趣的时候，突然一下子灵感就来了。当然我觉得之所以会有灵感哦，可能也是上帝希望我借由一些文字来帮助别人哦，所以他有时候会不时的在我的生活当中哦丢一点题材，丢一点灵感给我，我也都还觉得还蛮感恩的。有的时候我的灵感哦，并不是频率这么样的规则哦，比方说不是说一固定一个月哦，比方说就会有五篇文章哦，不见得是这样子哦。常有时候，有一段时间哦，就是突然一下子是比较没有特别的灵感的。我记得有时候会跟上帝祷告说：“主啊，因为我一个电子报，我说主啊，你要我定期发一些电子报来帮助人，可是哦，我的灵感没有了，这边已经没什么库存了。你有空的时候再丢一点灵感给我好不好？”真的很有趣哦。通常哦，再过一两天以后，那个灵感哦，上帝就会丢过来给你了，可能让你在公车上看到一件很好玩的事情，或是让你看到一个很好玩的一个广告词哦。那其实那个灵感马上就来了。那其实我觉得写作真的还蛮有趣的哦，在我生活当中，有时候会让我觉得自己真的是自己写作最大的一个受益者，因为当灵感来的时候，你第一个有那个感动，有那个感触的时候，你再写下来哦，其实对自己来讲是一种非常非常好的一种活动。最后跟大家分享一个例子，我记得以前我在写书的时候，出版社曾经帮我画过一个漫画的一个肖像，很可爱的一个大头娃娃，那长得非常非常像我。我有一个好朋友拿到那个大头娃娃的那个图档以后，他就很贴心的帮我把它给做了一个磁铁，就是可以吸在冰箱上的那种磁铁，上面就是一个施以诺的卡通的大头娃娃。哇，当时我看了觉得非常的喜欢，一直到现在印有我肖像的一个磁铁哦，已经非常非常旧了，但是哦，我还是非常喜欢它哦。其实说真的，应该要丢了，因为真的已经很旧很破了，可是我都还舍不得丢，舍不得把它给拿去换掉。为什么呢？因为上面到底印了一个自己的一个脸在上面嘛，我就觉得看起来还是蛮可爱的，我只觉得看起来好像应该要多珍惜它哦。我相信这其实是人之常情哦。我们来想象一个画面，如果今天你走在路上哦，发现地上有一张纸屑，你可能也许就很自然的就踏过去了哦。但是哦，如果你今天走在路上，你发现哦地上有一张纸屑哦，或是有一张纸哦，上面如果印着你的照片哦，我相信大概没有人舍得哦把脚踏在自己的照片上面，你一定会很小心翼翼的把那个印有你照片的纸把它给拿起来，不会让它就这么放在地上哦，让人家来践踏哦。为什么会提这两个例子呢？跟大家分享圣经上面的一个观点。圣经上面有说，每一个人都是上帝所创造的。他创造人类的时候，他是按照他自己的形象所创造的。这个我觉得每次读到这一句话，我都会觉得非常的感动。真的，当我们看到有一个东西是按照自己的形象来做的时候，你一定会特别的爱他。你绝对不会有一个人把自己的照片设计成一个，比方说是一个标靶或是一个什么的开始来射，或者是说来把它放在地上来踏，一定不会哦。当我们看到一个杯子上面印有自己的照片或是自己的肖像，或是有一个娃娃是按照自己的一个照片的一个那个脸所做的时候，你一定会非常的珍惜它，会非常的爱它。其实我相信哦，上帝也是一样，每一个世人都是上帝所创造的，他创造我们绝对不是要来刻意的要整我们哦，或是他可能要刻意的创造我们出来是要做一些非常不好的事情哦。我相信绝对不会哦。每一个人在上帝的眼中哦，一定都是非常非常珍贵的哦。只要我们能够来找到 自己的一个方向哦。其实每一个人都可以是成为一个非常非常有用的人，而且都可以有很好的一个人生。
听过施以诺的分享之后，我相信你一定很羡慕施以诺能够在上帝的带领之下活出这么精彩的生命。但是你知道，施以诺除了透过他的文字之外，他也很希望能够有机会在节目当中对听众朋友说出他心中的祝福哦。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所要说的话。
我是一个精神科的治疗师，其实理论上来讲哦，我的天职可能是帮助人改善他们的一个心情，或是帮助一些比较难过的人，或是一些有这方面障碍的人能够得到一些帮助。但是我真的发现，确实我过去所学到的一些医疗知识真的是可以帮助人，但是我最能够帮助人的部分可能不是在我的专业，我最能够帮助人的部分其实是在于我的信仰。当我可以把我的信仰分享给别人的时候，真的我发现那一个人所得到的帮助会比我的专业所能够给他的帮助要来得更大。举个例子来讲，确实靠一些精神科治疗师的帮助真的能够帮助一些人他们的情绪能够变得比较好，但是信仰除了可能能够帮助你情绪变得比较好以外，它还可以帮助你找到自己人生的一些价值。我们也会发现，再怎么样的一个医疗，就算你能够给人家很大的一个快乐，但是其实它不像信仰一样能够让人家觉得活着有一种非常满足的一种感觉，没有办法让一个人觉得好像这一生真的是活得很满足，或是能够活得非常的有意义。我觉得这是信仰最能够给人家的一个帮助。这些帮助其实不是一个精神科治疗师所能够给予的一些帮助，信仰真的是非常可贵，而且带给人非常多益处。其实在基督教的信仰里面，我们刚提到有用或者是美好，基督教的一个成功的定义跟一般我们世界上所听到的一个成功的定义可能会不太一样。有一个故事讲到有一个扫地的一个老太太过世了以后就到天堂，结果她就看到了耶稣。当她看到耶稣了以后，就扑通的一声跪在地上，很惭愧的跟耶稣说，主啊，我在这个世界上很抱歉，我没有为你做什么事情，我没有开过一场的一个布道会，我也没有任何非常显赫的一个头衔可以来荣耀你，我甚至于没有做过什么事情是让社会大众所记得的。他就跟耶稣说，主啊，对不起，我这一生当中真的是对不起你。结果那个时候耶稣就把那个老太太给扶起来，就跟那个老太太说，不会啊，在我心目当中你是一个非常杰出的一个人。那个老太太听了以后觉得非常的讶异，而且觉得非常的惊讶。结果耶稣就跟她说，因为你在扫地的时候非常的认真，你常常默默地做了很多别人所看不到的一些事情，在我心目中你是一个非常非常优秀的一个人，因为我非常喜欢你的那一颗心。哇，结果那个老太太听了非常非常的感动。当然这只是一个故事，其实我觉得虽然说只是一个故事，不过蛮可以反映出这个信仰它的一个价值观。很多时候我们是不是一个很优秀的人，或是我们是不是一个很杰出的人，上帝看的并不是我们有哪一些的成就，上帝看的是我们那一颗心。当其实我们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心，我们很愿意去帮助别人，我们有一个很善良的一个心的时候，其实在上帝的眼中我们都是一个非常杰出的人，在上帝眼中我们都是一个非常有用的一个人。等到有一天每个人生命都会有了结的时候，当我们见到上帝的时候，上帝都会觉得我们真的是做得非常好，会给我们一个好像一个很大的一个拥抱，或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鼓励。其实我觉得这是我们的信仰最可贵的地方。其实我觉得信仰可贵的地方真的 非常非常的多，包含说上帝他是一个非常幽默的上帝，他是一个非常愿意帮助人的上帝，他也是一个非常靠得住的一个上帝。我是一个精神科的治疗师，在这个时代哦，很多人他们的心情或是他们的情绪可能都并不是很好，当然我们可以用很多学理的方式哦，能够来帮助到许多的人，但是我真的觉得哦，这一生当中最可贵的事情或是最能够帮助别人的事情，对我而言并不是我所学习到的一些医疗的知识，对我来讲最能够帮助别人的其实是我的信仰。当我能够把我的信仰分享给其他的人的时候，其实我发现哦，他们所得到那个帮助跟他们那个生命的那个满足感哦，真的是其他东西哦所没有办法取代的哦。因为真的这一份信仰哦，真的是上帝赐给人最好最好的一个礼物。我相信他如果赐给每一个人礼物，每一个人应该都会蛮希望能够去领这么好的礼物，没有领到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可惜。很欢迎您能够去更进一步的去接触这一份信仰，我相信其实对各位的生命一定会有非常大的一个转变，而且会带给你的生命带来非常多的惊喜跟非常非常多的一个感动。
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这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所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在这一集节目当中，我们所分享的是施以诺的故事。从作文傻瓜到畅销作家，并且能够成为大学教师，而且也能够以他精神科专业的知识来帮助许许多多需要帮助的患者。施以诺更借着他的文笔向许多读者分享他的信仰。亲爱的朋友，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我们真的盼望这一集的生命故事分享能够祝福你的生命。今天的节目内容呢，我们取得来宾施以诺的同意，将他的生命故事纳入了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当中。我们非常欢迎听众朋友跟我们索取节目当中所播出的生命故事集，好让这些感人的生命故事能够借着你的分享，使更多的朋友能够听见这些美好的生命故事。如果说你想要了解怎么样来索取这些见证故事的 CD 的话呢，欢迎你使用电话或传真，或者是来信跟我们联络。电话你可以拨到27541144 27541144，传真是27557822 27557822。来信的地址请你寄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注明云彩飞扬节目收就可以了。另外呢，我们节目也非常乐意帮助有心想要更多了解基督信仰的朋友，所以欢迎你参加我们的救恩圣经函授课程。在这课程当中呢，有专任的圣经函授老师，他们可以有系统的帮助你借着函授的方式来认识基督信仰。所以呢，如果你想要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的话，欢迎你跟我们来联络。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已经接近尾声了，在这里谢谢你的收听。节目中也要感谢我心旋律音乐事工在节目当中所提供的诗歌音乐。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诚心的祝福你在生活当中能够天天经历神，步步有主同行。云彩飞扬，我们下一次节目当中再会。
我是空谷的回忆，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 生命不稀奇，一声叹息归尘土，放弃一切的追求，任凭潮水带我走。
Thank you.